请最大的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211页，我们今天从丁记诵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戒习四论这一部分的重诵。上个星期我们把戒习四论的长文解释完了，戒习四论就是告诉我们，反正四论就是你执着了，心有分别了，有执着了，心有依止了，依靠了什么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如果光从这两个字来看，四论那就是世间法嘛，世间的论说，世间的论著都是四论。但是如果从广义上来讲，你心有依止，有所依靠，有所取向，那都是四论。因为我们真如实际理地是不着一尘的，从这不着一尘的清净心中显化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所以你要是有依止，依于某一种道理这样而显出来的作用，那就变成法执了，而不是无上菩提了。所以佛说，如果你修学四论，你就会有贪爱了，那就是舍色贪爱，而不是舍色法。舍色法是无住身心，那才是真正的法。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介绍这个重诵这个部分，请看那个记诵文211页第一行第一个字：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一切世间论外道虚妄说，妄见作所作，彼则无自通。这一切世间的论说，这包括我们凡夫的论说，乃至于印度外道的论说，因为这个都出不了三界，都是我们三界内的这些道理。那外道虚妄说，外道认为他们这些道理就是涅槃。有的外道他认为这些道理你弄通了你就是真的涅槃了。有的说，如果你升到某个地方了，你就是真的涅槃了，或者是你见到大自在天了，也就是我们四禅的最高天了那个摩西首陀天，你证到这个天了，见到这一天的天王了，你就是真的涅槃了。这个都是虚妄说，因为涅槃不是有所作有所得有所见到什么东西的，不是，是你自信本有的不生不灭即灭永安即尽永安的清净自信，那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外道虚妄说，它是在世间里面的这种层次而已，出不了三界的。为什么呢？妄见作所作，彼则无自中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自信是本来清净即灭相的，自信本来就没有生死的不假造作。所以我前面常常跟大家说明，我们修行并不是借着我的修行想去得到什么，那就变成外道了，心外得法了，是借着我们的修行把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除掉而已，把我们的我法二执把它除得干干净净，从分别我法二执到俱生我法二执把它除干净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所知障跟烦恼障。烦恼障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能够障我们的这个涅槃，那所知障就是这我法二执能够障菩提。所以借着我们的修行把我们这些习气去掉而已而不是说借着修行从外面得到什么因为我们真如自信本来就是佛体，那真如自信在哪里呢？ 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没有一法不是他。我们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其实是同源种子，是一个心体的。但是由于我们行业，所以变成了这个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像我们做梦一样，梦境就是一个心体。但是由于你日有所思，晚上就做了梦境里面的你，跟梦境里面的境界，其实那就是自己的心体而已，自己的心念而已。所以修行为什么首先要悟本心，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在境界中修放下。所以我跟大家说明了，其实六度万恨只是修一个舍啊，从舍外财，再舍内财啊，看破这个身见，然后再舍掉我们的妄念。我们的妄念就是贪嗔痴分别妄想，恢复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啊，那就是自信成佛啊。那外道呢，他妄见作所作，他抓住了一个境界，认为这个就是涅槃啊，所以他还是在能所，有我所的境界，本来是一心，变成了有我能够入哪个境界，有相对待的境界啊。所以妄见作所作，这彼则无自宗啊，他没有真正自己的中通啊。那所以外道有的他认为他的境界很高，像我常常举长爪凡智为例，长爪凡智他们认为我不受一法了，我所立的宗是不受一法，本来不受一法是绝代的清净，那就不能立了。可是因为他心里一直在我一切法不受，反而变成以昧止身了，变成断灭相了啊，已经受了这不受一法这一法了，变成断灭了。那立了这个宗，又本身跟这个宗主又是矛盾的，所以彼则无自宗啊。他们所立的不是真正的他们自己的宗旨啊，啊，所以佛法不立宗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大师我们讲不立意，为什么不立意呢？我们自信本来菩提啊，本来是没有烦恼啊，本来是具恒沙妙德啊，只要你跟空性相应啊，只要你明心见性，悟一切法不可得，心里不再去攀缘了，随顺这一念心的妙用，就是无上妙道 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修学佛法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知易行难，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是什么呢？啊，告诉我们持五戒修十善啊，然后断贪嗔痴，用各种方法将在境界中立誓念心啊，来忍修六波罗蜜，这样忍啊，尤其是忍，哎呀，这个忍真的不好受，受了人家的屈辱，你要忍，不仅要忍，还要跟他道歉啊。所以你看，真正的修行人，在世间顺逆都是真上缘，都可以说这顺逆的境界都是菩萨给你考试的，你在这里修忍，你看这是知易行难呐、啊！啊，净空法师叫人家啊，把你最恨的人，把他的像放在你的桌子上，天天看着他，然后你做一些善事回向给他，哎呀，这真难过啊！你说的，我做的善事没有回向我最亲爱的人，就回向说看了他就是恨死他的人啊，而且把他相片供在佛上，求佛菩萨保佑他身体健康，万事吉祥。哎呦，这不是太苦了吗？是不是很难过啊？那真的是苦啊，人就是这样修啊。所以你看，这个叫知易行难，听得很欢喜。哎，对呀。啊，怎么孝顺？怎么孝顺？哎呀，怎么对朋友讲忠啊、讲信啊？啊，听得很容易，很欢喜。做起来呢，很难呢、啊。啊，所以有一天，我们办公室一位居士，啊，他跟我们讲这个小孩子读经哦，对这个小孩有多大的利益？怎么给他读经，让他读了解这种。怎么来行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种大慈大悲怎么样？说了很多道理，我说对，是有对小孩子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啊，帮助还是有限的。他说为什么？我说现在的父母亲啊， 叫小孩子去读经，啊，去参加什么读经班什么班，他是要小孩子什么？将来对他很孝顺，将来听他的话，不要把他送在养老院，对不对？啊，每个月可以给他10000块，对不对？而且哈，啊，这个过这个对他很孝顺，听他的话了，所以他要把他送到那里。但是呢，他自己不要，他自己哎呀，父母亲本来就在这住养老院嘛，现在是什么社会了？工商社会还在家里住在一起，没有那回事，送养老院。可是他却希望他的儿子将来的孝顺他，所以给他去读经，给他灌输伦理思想，叫他做他不肯。你去看嘛，你说像小孩子没有东西学啊，他看的大人不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啊，可是大人就叫小孩子来用这样的态度来孝顺他，可能吗？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大家庭为什么会一代传一代，这个家风能够传下去，就是他熏习嘛，从小熏习这样的体制嘛，所以家里老爷爷老奶奶最大，大家都他讲了一句话就算数了啊，因为家华伺候，对不对？大家吓得要死，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以身作则的教育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啊，这个现在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希望大家去熏啊。我刚才讲到这个知易行难啊，所以你道理知道做起来很辛苦，但是你需要突破这一关，从这一关你才会开始有悟处了。我前面跟大家讲悟的三个层次，一个信悟，一个解悟，一个正悟。啊，正悟是道保所了，真正得到解脱了。那一天我看子伯大师的一篇啊，他的文章，他写的悟有三种悟，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我讲的信悟、解悟、正悟是从啊那个铁壁慧基禅师他是用这样分的，那个这个子伯大师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再来人啊，他没有师承，但是他真正他所讲出来的大家承认他是一位大师，大师之著作啊。他就讲他把悟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叫解悟，第二个是修悟，第三个是正悟啊，意思是一样，但是他只是把解悟提升到正悟这个层次，把本来慧基铁壁慧基禅师的解悟变成修悟，所以修悟有他修行的悟处的层次。所以我觉得这样讲也很合理，也非常好啊。最后你悟到某一个层次，才真正的证悟了，才真正证悟了。证悟是道保所啊，在证悟里面也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相似证，一个是实证。相似证就你还有存有觉观啊，这些烦恼习气还是会现前啊，但是你有存有觉观，而不是对治的。但因为他不以万法为理嘛，还存有觉观。那真正实证的，那就无功用行了，禅宗的大彻大悟，真正的明心见性了。那你没有借着前面的知易行难这样做，你就不可能有信悟了。了解这个身子不是我，我真有的是我们那个心啊。那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显现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啊。从这里慢慢体会到境界就是自己的心，这样一步一步而入啊。等到你真正了悟到，哎呀，一切万法就是你自己的心啊，境界就是自己的心体。内根深，外气界，当体即是空性，就是真如空性。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内根深，外气界？哎呀，业啊，业事变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存活的境界是真空妙有，我们现在所存在的是没有东西的东西。佛菩萨看得很清楚，眼前就是没有东西的东西，是个影子，像梦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业，我们就把境界当真的。这个时候你这个道理你贴得很深的，悟得很深了，啊，你用这样来对治烦恼习气，那力量就强了。因为你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挡在前面那个我法二字的阴影呢，也薄掉了，也已经薄了。虽然阳光还没有透出来，但是它已经有一片的光明的相出来了，啊，因为什么？那是智慧之相了，所以烦恼很容易去掉，啊，烦恼很容易摆脱。这个时候你就用，哎， 关照连同对峙，重的对峙啊，那轻的关照就行了啊，你在这里就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悟了这个道理以后，这种修行的那就是知难行易啊，做起来就容易啊。所以你从这样开始的起修啊，那修行就不像以前那么苦恼了啊。那如果你入了相似记的正位的，他的修行就快乐了，修行快乐啊。你看古代的禅师，如果有正悟的人，他每天虽然啊很穷，你看古代禅师很穷哦，这禅僧都是很穷的，饮水僧很穷，没有什么财产的，但是他每天都说快乐啊，快乐啊啊！你说你连衣服都没有得穿，有什么快乐？他说你看我怎么没有衣服了，我整个荷叶，整个池塘的荷叶都可以当衣服，那怎么会不快乐呢？那么多的材料，对吧？荷叶啊，荷叶做衣服啊，你说你没有东西吃啊，对不对啊？你有什么快乐？你看我满山都是松树啊，那个松子很有营养啊，而且很好吃啊，对不对？他吃什么都好吃，心开朗什么都好吃，心闭塞了什么就难过，所以他的生活就快乐。那如果到了十教菩萨无功用恨，对不对？神通自在，那更快乐，那个修行就是快乐。所以我们不要替佛菩萨捏一把冷汗，不要替那个入地菩萨捏一把冷汗，哎呦，你们灭度无量无数遍众生，哎呦，十五尽的大愿，那么忝死，对不对？累死了，他游戏的，梦幻虚假，他根本快乐自在，游戏人间了，那是真的啊。所以修学佛法是叫你得到快乐的啊，而不是叫你去苦不堪言，不是叫你得到快乐啊，只要你了悟实相，悟了以后放下了，你就得到快乐了。所以从第二个层次，那就是知难行易，做起来就容易的境界啊。这个是讲层次的差别。那外道呢，他不悟本心，他就是抓住一个啊，立了这个宗趣，然后就以为正道这样的境界，那就是涅槃。其实那都是心外法，所以他们妄见作所作，彼则无自宗啊。唯我依自宗，离以作所作，未知佛子说，远离之事论。那佛唯我依自宗，这个自宗不是说佛也立了一个宗呢，就是唯有依自宗，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心无一子，连无一子也这个字也要离，所以毕竟不可得啊。所以你看佛在金刚经，我常常举这段经文啊，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有没有无上正等正者？有，他证了这样的境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乃至无有少法可得，这个乃至无有少法可得要离。所以佛的自宗叫不二法门啊，这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呢，文殊啊浅言，一言浅言呢，文殊菩萨一言浅言来代表所证的境界啊。那一言浅言再怎么浅也有留个尾巴，所以我常讲以空去空，空空了去了还有空空，那空空再用空空空去掉，还有后面还有四个空，所以一言浅言究竟还是有一个尾巴。所以那个进维摩举居士他笑而不答，哎呀，文殊菩萨赞叹，所以莫口啊不讲了，那就是真正的不二法门了啊，但不是没有。所以悟了同未悟讲不出来，不是没有悟，得就是不得，不是没有得，是得就是不得。所以唯我一自宗，这个自宗是悟了同未悟，但不是没有悟。那唯我一自宗就是得就是不得，无有一法可得，乃至无有少法可得，但不是无得而说不得啊。所以如来所得法此法无虚，这是真如自性。你说他有啊，离名自相，离心言相，离言说相，毕竟平等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你说他有会千黄赤白大小方言啊，心情除灭言语道断。你说他空，他 眼见色耳闻声历历分明，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最圆满最具智慧的应用。可是在这里面没有能所，没有取舍，没有得失，圆融自在，打成一片啊，这无始无息，这是佛的自宗啊，这是心无一止，如入处虚空显发出来的作用啊。所以离以作所作，他没有我所的境界啊，啊是通达无我法则。金刚经所说，若菩萨通达无我法则，如来说明真是菩萨，是一切通达，一切明白，但三轮体空啊。这个道理如果从这样讲，我们不容易体会，但是换一句比较白话一点，就是在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得失，没有取舍，没有得失心，没有取舍，没有患得患失。那我们在境界里面总是有得失，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到了你没有得失没有取舍的时候，那就是通达无我法则，已经接近这样的境界了。所以离以作所作，为之弟子说，远离自私论。所以你看佛要为我们说他立的唯有一自宗，离以作所作，这两句已经不好说了，没有能说，尽智双明的境界。但是佛还要为诸弟子说啊，远离一自私论啊。所以佛法跟外道的差别就在这里。有时候外道的书你看起来有点像佛教的道理，但是呢外教的书看起来像这个佛教的道理，它有这个道理的存在啊，有这个所悟所解的道理的存在。佛叫你悟无所得，平常心是道啊，他叫你就近悟无所得。所以佛一面讲一面扫啊，所以佛的一切语言文字的言说都是职业标，你一定要透过这个手指去悟实相，而不是抓住这个文语言文字。所以你看佛唯有一自宗，这个自宗是悟即是不悟，得就是不得，但不是没有得，也不是没有悟，真的是言说不可及啊。所以悟的人从前真即忘，现在忘即真啊，真忘是同一体啊，啊中间没有加什么也没有减什么，但是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得就是不得，悟就是不悟。所以只能说直下会起啊，这里面又离以作所作，没有有意而为，不是坐止认昧啊，也不是起观照，是尽智双明的，能所双亡的。这么深的这么玄奥的道理，佛还要为大家说明呢、啊、让他们离以心有所依止啊。所以佛说法初善中善后也善啊，最后无非是叫我们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本来即净，本来即灭，本来永安，本来具恒沙妙德，清净自无疑啊。所以叫我们悟实相，一切法无生无自性，唯有这一条路，你才会找回我们自己的本觉啊，本妙觉心呐、啊。啊，心量不可见，不观察二心，色手色非性，断常二距离呀、啊。所以你看，这个心量不可见，这个自责、自觉的甚至啊。它是物质性的，不是有所见的。所以这个我们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有时候我们会去思维，这是什么一个境界啊？这是一个什么境界？哦，明心见性大概是什么一个境界？哦，原来是这样的境界，那就错，绝对错。为什么这里跟你说得很清楚？真实的心量是不可见的啊。那如果是真见的人是什么呢？直下会起啊，所以他没有去向，没有依止，没有去向，这个不是我们心意识可以言得到的啊。所以心量不可见，不观察二心呢、啊？这不观察就是指你不着心，不着在有无能所这两边啊。那我们是。观察了，对不对？我们观察二心是怎么观察呢？我们凡夫是着有， 念念在境界中攀援六尘，所以有的人就住心观境啊，把心安住在静，以静来去染，这就二心了，这就观察二心了。那有的是以空来去游啊，心里稍稍动了油了，马上把它空掉，所以时时这个令心清净，像沃伦禅师，他就是以空去游，所以他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见了悟心也不起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觉得他菩提日日长，这已经是观察二心了。那有的人是以无念来去有念，这个都是观察二心了啊，心稍稍起心动念，就把它除掉了。最后这样除到最后，观察二心的结果，就落入外道的无想定啊，因为他内心就住在无想定，那个无想也是一法，那个无想把真如自信的妙用全部遮住了啊，真如自信是活活泼泼的，有体有用，既有见闻修长觉知的作用。所以修学佛法不是叫你断灭见闻修长觉知，而是把见闻修长觉知转成智慧啊。所以你看那个二禅天啊，那个初禅天没有这个鼻识跟舌识，二禅以上就没有眼耳鼻舌身五识，只剩了六七八，到了四禅四空就把六识也给扶住了啊，只剩下那八识，尾系的八识跟七识中，因为他六识是扶住而已，即使他还是有六七八三识的。我要叫他们修什么？修八倍舌啊，不要沉在这个禅定的境界里面，要启用。所以佛法是转八识成四智啊，这八识四智啊，迷的时候染了取向动心了，那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你离相了，知道它不可得，放下了，那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啊。八识四智是一件事啊，啊，是我们真心的作用啊。迷的作用叫八识，什么叫迷？有取舍了，有得失了。什么叫做悟呢？那什么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了，离相了，没有得失了，没有取舍了啊。所以四智八识啊，本来是一体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但用名言无实性，没有真实性质，但用名言而已啊，转换一下而已啊，没有实性了。实性都是我们心迷的时候叫八识，悟的时候叫四智。所以你看那个四禅声闻虽然修定，但是他还修八倍舌啊，还要让他启用啊，转八识成四智啊。所以这个观察二心相对待的境界，用无来去有，有去掉纯无变成断灭，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所以古德常讲，我们修行人有心用到无心处啊，无心不喜有心知。然后从这个真正的有无二心都离了，不知道有念也不知道无念，那是真正的无念了。有无二念都离了，那这个接念心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啊。所以六祖大师最后在坛经里面给我们留下一个遗旨遗嘱，叫我们无无不修善啊。上个星期文心师父问的这句话，腾腾不造恶啊，为什么？他只是心的体用而已嘛，急急断见闻，荡荡心无着。他没有事情的时候，也没有有心，也没有无心。他不观察二心，不是在那里时时勤佛事，以空去有，以有去空，不是用这种方法，不是啊，以身止灭，或者是以灭止身，这就是二心了。所以不观察二心，这个时候你不是看到你的心量了，不是看到有心，也不是看到无心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勉强讲一个话，讲一句话，就是弘忍大师所说的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第一个如是从体上讲，第二个如是从它的相跟它的用上讲，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从体起用，舍用又归体，体用不二的境界，那就是真实，那就是无实无虚的境界啊。所以心量不可见啊，当你可见的时候已经观察了二心了，当你不观察二心的时候，心量为是物而已啊。啊，说不观察二心，这是真正诸佛如来所证的自觉圣智。 啊，所以这个色手色非心，断肠二距离。如果你见了心量了，不管是你以身指灭，以灭指身，都是已经在色所色，就是我所有能所啊，相对待的境界生出来了。这些相对待的境界，根本是从绝待的境界变出来的。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你把它以为有相对待，这相对待都是唯心。所以唯识学根本说得很清楚啊，见分相分就是我们的四变的，不是真正有个我眼睛见到什么了，我五根去见到了五尘了，不是啊，五根见五尘的这个境界是视现出来的，就像你晚上做梦，你梦中了，你看到梦中的境界，那不是真正梦中有个你看到梦中的境界，那整个就是一心的，是绝代的东西现出来的啊，所以这相对代是依绝代的境界而变现的。那梦不行就有了能所，梦一醒了，哦，原来它是绝代，但绝代不是说没有作用，只是什么烦恼不生了，解脱了，都自在了。所以绝代的境界绝对是解脱了，绝对是自在的境界啊。所以色手色非心，断肠二距离啊，断直断，用断灭的方法，直断就是以灭止身，那就变成断了啊，心什么念头来就扫掉，以灭止身，到最后一念不生啊，那这就变成直断，断灭相，这个时候真正的智慧也生不出来了。那常是什么呢？常是以身指灭，升起了一法看住它，那就常安住在这个啊常的这个境界，常看住它啊。比如说是你看住了啊，参了一只话头，看住它这个话头，哎，那这个是等于一种常的方法，看住这个一心看住这个啊，但是这是入门的方法啊，这是我们修行的入手。所以啊，你看《圆觉经》讲做止认灭，有作意的修行，或是止住，这是水断，或者认随任其自然啊，或是灭一切烦恼，这个叫做四变。但是入手一定要靠这个入手，这是四种方法成就的时候，这四孔要放下来啊，所以放下来心无所住，无住身心，这是真正的无上妙道。所以这个断肠二距离啊，当二断肠两边都离的时候，真心就显出来了。而真心是悟啊，而不是有所见啊，是悟。所以这断肠二距离，乃至心流转了，是则为事论了啊。这告诉我们，乃至你心意识维系的升起，那就是事论啊。你看。乃至心流转，这流转流动转是升起的意思，乃至你心意识的流动或是升起，那就是四论啊。那你看前面这个色手色非性，断肠二距离，这是比较我们一看啊，就是生灭相对待的境界，我们知道哦，这个很粗。但是在这里讲到乃至心流转，是则为四论，心维系的流动，那就是叫四论的范围了。你看那是心维系的流动，那就是包括我们修行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着相啊，那个到了受着相，我们在那个圆觉经说得很清楚，我也解释了很多遍了，这里就不再说明了。你看到了最后那个受着相，那是最维系的无明业相啊，我们的无明那个很维系的那个我们世间的那个业智啊，那个受着相，可是自己不能发现的。你看，那第一个我相，觉得我有所证，我有所得啊。第二个人相啊，他知道，哎呦，我能证能得，我还在，他能够离掉这个我能证能得。那但是到了第三个受着相，他知道，哎，我能离还在啊，啊，所以他到了众生相，第三个众生相的时候，他能够了掉前面这个。那个我能够离能证所证的这个境界啊， 但是呢，到了第四个色着相，对方发现了还有个了在啊，这个了啊，了到前面的那个能离所证，能证所证，还有个了在啊。所以这个时候到了色着相，能够放下这个能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心智还是有，还是有动啊，不是没有啊，还是有维系的心流转啊。那个心流转是色着相，是我们世间业智没有办法发现的，但是还是有啊，还是有啊，这个还是十四论呢啊，反正你心有所依执，乃至于你自己没有办法发现，那都是四论。所以到了色着相的时候，需要有人跟你点破啊。你看，就像那个常照凡智，他自己到了这么高的境界，他觉得他一切法不受了，可是他还在四论里面，还好经过佛陀给他点化，他马上很快速的时间就证阿罗汉果，否则他就冤枉了一生啊。你看那个智方禅师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弘忍大师的座下，以为自己开悟了，没有人跟他印证啊。那我们有经书来做我们的参考依据啊，把经师借教悟宗，我们有经书做依据。那古代修禅宗人啊，有的他都不看经书了，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所以他自己觉得他开悟了，他就到活树这个地方啊，在那里自己用功啊，他自己觉得他开悟了，而大家也觉得他修正的很好，修行的很好。还好碰到了玄策禅师，游历到参学到那个地方啊，游历十方到那个地方啊，做不请之游。他去拜访他，看到那个智方禅师坐在那里，他说：“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我在入定呢。”哦，他就说：“哎，你入定？你说你在入定？那你入这个定？”是有心入呢，或者无心入呢？啊，智方禅师说：“我入了这个境界，我不见有无之心。”他说：“你既然不见有无之心，那就是常定啊。那常定哪里有出有入啊？”哎呦，这下他答不出来了，他答不出来了。其实他不是真悟啊，他就是什么？他不见有无之心，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以为是常定，所以他入了定，不见有无之心。那个不见有无之心，就是在这里乃至心流转了，还有这么一点。所以这不见入了定，不见有无之心，那就有出定了。所以他自己知道他错了。那后来他到六祖大师那里，经过六祖大师为他点化啊，他说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把这个我们真如自性空性的道理，把这实相的道理啊，为这个智方禅师说破，智方禅师才明心见性，真正的通底脱，才真正的放下万缘呢。所以那天晚上，和树的天空就天人为他广播，智方禅师今日得道。所以他回到他的故居的地方啊，就很多人跟他学佛，因为天人已经跟他广播过了嘛。所以你看，乃至这么一点心流转，就是四论了。所以这个四论呢，你心有依执，那都是叫四论的啊。那到什么呢？妄想不转者，世人见自心了啊。那你看，只要你妄想不升起，那就见自心。所以你看，佛法里面所讲的，都是意在言外啊。所以你觉得，哎呀，我现在坐在这里，你看我一个妄想都没有，哎呀，我心一个妄想都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呢，世人见自心，你看我一个妄想都没有，那正是妄想啊。那个一个妄想都没有，那正是妄想啊。所以你看，那个妄想是有妄想跟没有妄想皆离啊，那才是真正的没有妄想啊。那这又是什么境界呢？啊，没有取舍，没有得失。你如果了解真正到了空性了，你真正了解一切法得不到，你如果真正相应到，哎呀，这根生世界就是我这个觉的东西嘛，那个气世间的东西也是觉啊，所以微尘跟我这个起心动念的念一样啊，一样的本体啊，所以我这个念可以现十方法界，微尘也一样可以现十方法界啊，佛也在微尘里面转大法轮，哎呦，原来是同一个体性啊，你知道都是个觉。 所以你心放下了，不会再去攀缘了。你真正有这样的修行，深处转熟，本来很深，这样慢慢用功去关照，功夫越来越成熟了。啊，你没有事的时候啊，实在是没有什么妄想，一做没有什么妄想，也不知道有妄想，也不知道没有妄想，啊，心很，你说清净也没有清净，也没有不清净呢，啊。你说我心很清净，哎，那还是有清净的妄想，也不知道有清净，也不知道没有清净，但是心很安稳，没有什么事，那就比较接近法位了。但是有事的时候，哎，碰到事情你要思维了，啊，要做事情了，要思考了，要思维了。但是你思考这个，你没有得失，你不会知道，要思考我会受到什么伤害啊，我会失掉什么呢？没有得失。啊，得就是不得，没有什么得失，没有什么利害得失，啊，没有什么计较，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圆满，啊，做得皆大欢喜，皆大圆满，你总要想嘛，总要思维嘛，这种思维就不是妄念了，我们叫正思维啊，啊，正念呢，那个思维，那个念就是真如的自用，所以六祖大师不是说吗？慧能没有伎俩啊，我没有功夫啊，我不断摆思想啊，我见悟心速起啊，菩提怎么长？所以你看六祖大师的疑心不是说吗？啊，无无不修善，忙得不得了，他没有修善啊，腾腾不造物，哇，光明，这个辉煌腾达，什么样？一心清净不造物啊，汲汲断见闻，荡荡心无着啊，啊，所以你只要了解实相，了解万法的事实真相是不可得的，慢慢来契会实相，没有事妄想自然不生，自然汲汲断见闻，荡荡心无着啊！你看看，大家不要怀疑啊，你看那个了凡四性，那个袁了凡啊，他也不过被人命算准了，他想，哎呀，反正死路一条，对不对？反正最后就算准了，明天这样后天这样我都知道了，他可以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了，他不再挣扎了，对不对？就像是待宰的猪不再挣扎了一样的，不再挣扎了，那是哀莫大于心死啊！还好碰到了云谷禅师才为他说破啊！啊，但是他还是在我们人间的修福啊，得福报的这个范围，但是他被算准了，他心就可以这样放下来了。那我们了解实相人，了解事实真相，法界一向是一个体性。怎么不放下来呢？了解这个道理，那个剩下不放下来的东西是习气啊，是你以前那个染习，生生世世的那个染习，就好像那个汽车开得很快，哎呀，现在知道，哎呀，开那么快干什么？反正时间还早嘛，可以在路上休息一下，不踩油门了，油通通把它放下来，但是它还有速度啊，它的慢慢自然放下来，自然就停了，一样的道理啊。你要知道事实真相，那个习气还有，没有办法，无始劫的习气，但是你就要把它深处转熟，一把它关照，妄念一起来，一起攀缘，究竟我得不到，我在烦恼什么？放下它，慢慢转熟了以后，没有事，不要去对峙它，啊，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妄念，也不知道没有妄念，慢慢这个功夫就有了。慢慢这个功夫它就现前了，所以了解空性，相应空性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啊，你看妄想不转折，这才是真正没有妄想生出来啊，而不是说哦，我妄想通通不生，那正是生妄想了。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常常举一个公案啊，举一个公案，举有一个比丘啊，一个修禅的比丘去问洞山禅师，说我一念不来，心如朗月，哎呀，一个妄念都没有，心像朗月，五月那个八月十五的月亮一样明照一切，好明朗啊，晴空万里啊，啊，这是怎么一个境界啊？那洞山禅师说，哎呀，接下汗。还不及格，还没有入地，还没有爬到阶梯上来，接下汗。他说：“哎呀，禅师啊，那你请你帮我提升一步啊，把我接上台阶上来嘛。”他说：“朗月下山的时候，啊，再来找我，我再来帮你接。” 哎，结果呢，他真的修，那个心如染叶，那个感觉已经放下来了，所以他又来找禅师，说我染叶放下来啦，请你接上戒。他说，哎，染叶下放下来怎么样？他说还是接下汗呢。他说，啊，你看还是接下汗，你想想看，心如染叶是接下汗，染叶下山还是接下汗，前面有心如染叶的妄念，现在是有这个染叶下山的妄念，你只要这两边都离了，所以不观察二心，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原名常即照啊，那就得了，哪有什么上山与下山的事情，没有事，有念无念皆离啊，无事嘛，荡荡心无着啊，急急断见闻，那有事，腾腾不造恶，当那个无无不修善，啊，念与无念是一件事，无得无失，没有在这里计较利害得失，那都是正思维，啊，而不是妄念。所以，你染呐、攀缘呐、有得失的，所有的念都是妄念。你在做任何事情，虽然你经过你的思维怎么样，那也是妄念。为什么？你有得失啊，啊，那就把正思维变成妄念了。所以这个妄念不能单从文字上来体会。所以佛法每一个文字、每一个名词都要你悟啊，啊，所以像佛法讲的无心啊、无念，这个都是要你悟啊。只要你在这里面，你随便悟一个，它整个串通，通通晓得了，哦，知道该怎么保任你这颗无念的心，啊，这个没有分别的心，没有妄念的心，啊，你就知道该怎么用功了，啊，你就不会坐在两边里面观察有无二心里面的这个无心，啊，你就知道，哎呀，原来不污染就对了嘛，相应空性，了解实相，相应空性，念就是无念了，啊，因为那个念就是真如之用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说妄想不转者不生起的，世人见自心，悟自心，明心见性呢。见自心是见到什么呢？啊，不是见到心体是不可见的，见到即体即用，即用即体，见到什么？一切应用都是心。原来法界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自心呐，啊！你想想看呐，啊。这个自心是佛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你到这个见境界啊，哎呀，念念见佛啊，都是佛体啊，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到那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那是应化啊，应化身啊，乃至于那个报身都非真啊，真的就是法身，清净心体，清净心不可见，空如来藏不可见，非清风赤白大小方言。但是呢，他现在由于无始劫来的那个业感缘起，现在变成我们这五蕴法，变成我们十法界五蕴法，我们这十法界的身心世界，他当体就是真如。所以你能够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啊，知道这一切法的当体是即空即假即中啊，你能够知道这一切法当体是没有东西的东西啊，没有东西的东西，对不对？那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没有东西是空，没有东西的东西是假，是不是？合起来没有东西的东西就是中，是不是？一切境界就是这样，眼前就是真空妙有。你如果念念相应，念念相应这真空妙的境界，你念念见佛啊，啊，你念念见佛，啊，所以世人见自心是这样见啊，不是看到你心如染叶的那个心啊，不是啊，那还是妄啊，见到即体即用，见到这法界就是一心，所以应观法界性啊，一切唯心造，这是真正见到自心啊。所以来者为世身呢，啊，去者事不现，明了之去来，妄想不复生啊。所以来者是什么？来者是一切所现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因缘而现的。像唯识学说的很清楚，眼识升起九缘， 耳识生七八缘，鼻舌身识是七缘，意识升起五缘，第七末那第八识升起也是四缘，综合就四种缘。气世间的缘是什么？是这个清音缘跟五千缘这两个缘啊，清音缘跟真上缘，对不起，清音缘跟真上缘这两个，它就会产生我们这气世间啊，这些植物矿物啦啊，这些林林种种。那我们有情众生四缘，清音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这四缘，这四缘而形成了我们根尘接触这些种种相。如果你没有最主要的你的因缘，清音缘，你的因缘就是你没有业习的种子，你根本不认识外面是什么境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所以我常常举例啊，那个古董啊，以前那个保守的乡村啊，也有讲个笑话，那是发生在我们的家乡啊，那比较早年啊，有个那个日本人，他们很喜欢收那个古董的武士刀，那武士刀如果是名家做的，它上面都有刻名字，那个一把很贵很贵啊，他们日本都被收过光了，所以他知道台湾以前被日本统治。他们就在乡下去收日本武士刀，结果在乡下收到了一只武士刀，哇，是刻的名人打的，很高兴，又是生锈又是腐败的腐烂的，哎呀，看起来是破铜烂铁，被他发现了，在一个人的家里名称咔吹丢，床底下找到了，哇，那个日本人出一个很高的价格把他买了啊，他说我今天钱没有带那么多，我先给你多少钱定金。哇，这个人很高兴，当然赶快卖给他，这个破铜烂铁还可以卖那么贵，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越想越不对啊，哎，我这个破铜烂铁卖他这么贵，良心不安。对啊，他说好吧，我帮他拿去修补修补吧，这一补补得亮亮的，漂亮得不得了，那个日本人带主的钞票来嘛，一看差点晕倒，说完了完了，算了，换你这么用心啊，我也不要了，那个定金算你了，再见了，我很啊，我忘记跟你讲不要补啊，他说我关你不好，你怎么不要，我爱的就是破铜烂铁，它才有古董的价值啊！你看那个没有古董的观念他就不知道啊。所以你没有那个清音缘，你怎么去分别法呢？那都是我们的无明习气啊。还有一个故事讲说，有个人他到乡下去看到一个那个破碟锅啊，那乡下用的茶都不是好茶，所以那个碟锅那个碟带啊很重，哇，那个黑乌金乌金都是脏兮兮的碟锅，你看碟锅，你看小茶壶那碟锅黑黑的哦，那个人看了好高兴，哦，我终于找到这个千年古壶，泡不晓得多少年，听说那个很高级，那种那个茶壶啊，只要开水倒进去，水放出来就有茶叶了。啊，有没有听过这个？那个泡很久了，泡了几百年了，几十年了，那个茶壶啊，它只要开水倒进去，倒给你喝就有茶叶。嚯，他说这个如获至宝，开了一个很高的价格，隔几天要来跟他拿。他想这么旧给人家不好意思，他录个金细细，他来差点晕倒，对不对？就是这样，观念就在这一念之间而已啊。所以我们众生是要在四缘来现前的，清音缘也就是因缘，所缘缘所接触的对象，还有无间缘，念念的思维，念念的攀缘，还有就是增上缘，除了这三股力量以外，另外加进去的力量都是。所以这个来者为四生啊，一切法根尘接触，你认为我有的，你心里有取舍分别的，不是真的，是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它当体就是心体。所以你不是心啊，不知道心啊，所以我们不是心啊啊，你就以为真的啊见到这个事情了，不知道它的缘起之法，自信是空的。所以来者为四生，就是告诉我们因缘所生而现有啊，有就是不有啊，没有自信了、啊、去则事不现了、啊、因缘灭而无啊，根本就没有实在的灭啊，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所以以精成气，气气皆精，是此生彼灭，彼灭此生，哪里有灭啊，这缘起之法而已，我们身体都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是受因缘有这个身体啊，所以将来一定会死啊，但是又有爱妻有又要去投生啊，所以立根的人断无明啊，顿根的人断爱妻，爱妻一断有就没有了，就不再受生了。连我们这个正报的身心都是缘起之法，更何况依报世界在那里贪恋不舍啊。我很佩服我一个啊，我们认的，我母亲认的一个表妹啊，她叫我妈妈是干妈啊，不是佩服她，佩服她的先生，哼，因为她也是佛弟子啊，她有一个那个毕业金啊，很多年的，很古的毕业金啊，她锁在那个她的宝贝古董箱里面。有一天他打开，突然发现他的毕业金不见了，不晓到哪里了或是怎么样，怎么找都找不到，翻箱倒柜真找不到，气得不得了，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的先生就跟他讲说，哎呀，怎么掉，怎么会掉，他绝对不会掉啊，只是放在别人的家里而已啊，对不对？这果然呢，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只是跟你的缘这里近了嘛，跑到人家的壁橱里头去了，或者壁柜里面而已，怎么会掉？是这样啊。所以你看，房子不见了不会掉，它变成一堆石头啊，哇，怎么对不对？它不会掉啊。那你看这个地方啊，将来说不定我们台湾会沉下去，哎，但是它不是没有了，它在某一个地方要浮出一个岛。哎呀，总是这样啊，不生不灭啊。所以聚者事不现，因缘尽的时候，它现这个相而已啊。我们世间相是无常啊，所以佛跟我们讲诸行无常，但是这是告诉我们放下。等到你了解世人见住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常就是无常啊，因为根本一切法无生嘛，同一个体性嘛，都是真如嘛，一切法无生嘛，常与无常是一啊。等到你真正见到常与无常是一的时候，那你就见自心了，见到心体了啊。这气者事不现，明了之气来，妄想不复生了 啊你知道这些气来原来是以精成气，气气皆精，包括我的自体相都是一心，我们整体法界就是一心，根本没有动静来去。就像我们晚上做梦，梦境里面有动静来去，有紧张，有刺激，有得有失，哎呀，对不对？烦恼得不得了，梦一醒，哎呀，原来是一心啊，原来是一心啊。我常常这样讲啊，大家有没有相应一点啊？有没有相应的，哎呀，这是一心啊。你有一分相应，粗粗浅浅的一分相应，你就得到无量的功德啊，因为你有这么粗粗一念的线呢，一念像闪电似的线，它就会时间越来越长了，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如果当你念念都黏住的时候，那就证入了，那就真正证入了，证入这个境界了，一心嘛。所以你要知道，修学就是要入一心嘛，净土就是一心嘛，理一心呢。你如果念念看到这样子，最后呢，消归自性，连看也不需要看了，当。法性就是这样，本来就如是的，就融进去的。从你看到一个心，处处这是一心嘛，临近一相的一心是一心，最后融进去的，圆融自在的，就如一心了。这是一心是相似位啊，理一心就是真正实证位啊。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些气来的现象，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然后就这样观照，最后妄想不复生。妄想不复生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啦，是没有事如如之心即是真实，没有有的妄想，也没有无的妄想，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有事的时候在那里思维考虑啊，但是呢根本远离得失，远离这个取舍得失，远离这相对待的患得患失的境界都远离了，那就不叫妄想了，那个叫正思维啊，叫正念呢、啊。所以这个是妄想不复生、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文字啊，要体会到真实，不要说哦了解之气了，还有一念不生，不是这样啊。佛法告诉我们要大机大用，所以今天有一个人啊，他把他闭关的境界，他不晓得怎么认得我，也知道我的电话，打电话。把他闭关的修行的境界哦写给我， 用传真，哇，传了一叠，把我们一卷公司的一卷传真纸都卷光光，啊，还没有传完，传完，他把他修行的境界写出来，啊，然后里面讲，哦，他在那边修着念佛三昧啊，念到最后啊，或，哦，电风吹出来都是阿弥陀佛，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啊，他这个境界啊，怎么怎么怎么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记得，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啊。